欢迎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专题。今天的讲员是郭振游长老，他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教导，为你讲解如何领人信主和造就门徒，来经历丰盛的生命。
我现在的光盘里面摘录下来，放在网这个光盘里面，方便你用啊，那这是就是每个题目本身，他回去可以看一些材料。为什么要用附属材料啊？帮助可以加深一下。而且呢，如果他可以看附属材料的时候，就好像老师教书，教完书以后，得回去还看自己书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啊？老师的教书就不用那么负担的不是那么大了。因为你只是靠听课以后去学习很有限的，而且我就要赶场赶场，要赶时间嘛。那如果是我先说，哦，我知道你回家会看书的，我主要在教的时候的，我只是教个框架就可以了，多一些分享。只要我鼓励你，触动你啊，你只要喜欢的话，你上了瘾怎么样？自己看书，我的是要你上瘾的啊！你看很喜欢的时候，你是上，我是要让你很喜欢。给了个框架，我们教书很重要的。我们教师知道啊，最重要不是什么东西要跟学生讲，最重要是重要东西他比较难看的，先跟他讲，给他一个范围框架，然后呢，给他看到为什么学这个很有用、很有趣，他回去慢慢看书，啊，考试以后就考看他有没有看书啊，这是一个技巧。所以如果有附属材料的给他看的，你自己呢负担是没有那么大，所以课堂是。我们可以尽量享受跟弟兄姐妹的这个交流，有时候交流了好多时，他甚至哭了，讲到最近的需要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可以马上停下来祷告也可以。只要框架讲完以后呢，他回去慢慢看书就可以了。那每次你看看还有背诵经文的啊，比方说祷告这个就背诵就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了。为什么要背诵经文啊，陈弟兄？
藏在心里面
了哈，而且每个主题里面那个经罪就是那个经文里面，我发觉那个背经文很好的，这些经文很多时候的以后的生活里常常弹出来的，非常有用的哈，这经文很有帮助的哈。好，这个是这个课程哈。我们现在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题目的十个题目哈。其实这个题目的最精彩的地方呢，我们请你翻到这个本子的后面35页，你知道我们门徒训练上完有考试的，但是我这个老师是很优待学生的，考试以前有小抄。什么小抄呢？就将这十课里面最精华的一点呢，获在站里面了。第一个我们两个题目是什么？就是灵修跟祷告，我们讲到能力的泉源。如果你看看讲义上面的35页的话，就发觉祷告跟灵修这是我们生活能力的泉源啊，是能力泉源实现谈啊。谈完以后呢，我们下来就四课，得到那能力泉源怎么去帮助自己成长，个人生活的操守，信徒的成长，我就分四方面了。第一个，你真的得救了吗？有一些人以为他信主，其实还没有信主的，你给他清清楚楚。有一些人说信了主以为他还没有信主的，那就常常是长不进长不来，所以要跟他清楚知道得救确据在哪里。第二点，得救以后希望他可以受浸，要明白受浸的意义，因为你现在受浸意义不明白的话，这是怎么样去游泳洗澡而已，没意思的，所以要明白。然后第三个，得救不但是得救，要得胜，过个得胜的生活。两个德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得胜。做基督徒有两个的德啊，就是平常生活将神的话语里面活出来，而且呢不要给魔鬼战胜了，在生活里面荣耀神出来啊。然后第四个很有趣的，就是明白神的旨意，去哪里上学啊，啊，或是说我以后怎么走啊，怎么服侍啊，那神有什么可以启示给我们，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呢，来引导我们，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啊。这四个是个人的 啊，这个四个题目。当你跟神接上去，有祷告灵修以后呢，你就应用自己个人成长方面。你真的得救吗？受洗了，受洗了过一个得胜生活，而且还主要事情里面寻找神的旨意。讲个人以后呢，我们就从个人走到群体里面。下来的题目就跟教会有关系的。一个是为什么要参加教会呢？为什么要服侍教会呢？教会是什么回事啊？而且我们讲到奉献，做好管家，这个好管家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呢？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好清楚概念，不要以为好像奉献好像跟你抢钱一样啊。其实奉献是来祝福你的，神是借着你奉献来祝福你的啊。但你观念清楚以后，以后你奉献的话，就不会感觉好像有怯懦之痛了。有你明白，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。好了，我们讲到团体以后呢，我们就团体走出去了。下来最后两个题目是走出去啊，一个是传福音，一个是传福音，甚至包括宣教啊。那第二个是说，就希望我们上完这个课以后，对你整个人生有个重新的评估。这是有意向的人生，就是说现在你是一个基督徒的，你现在跟你做学生，或是说做老师，或是说做餐馆打工的，或是叫家庭主妇，或是说农夫的农民的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你的信仰跟你现在神给你的位置有什么关系？你再次重新来评估一下，结果呢，你以后怎么样？你生活就变成不是两个人。去教会是一个人，平常生活是另外一个人，好像没有关系的。我们要打通命脉，你们生活每个环节的打通啊，你就发觉你的生命是很活泼的基督徒啊，做一个很活泼又感染能力的基督徒啊。那讲完这十课以后就考试了啊，这个重点就在这边了，而且你看到这每个点中间都有关系的。比如说灵修跟你得胜生活有关系的，你怎么可以得胜呢？得胜不是靠自己的，需要靠神的，靠你平常的关系跟神的关系，你才有能力的。这些东西是串在一起的啊，这个表是帮助你明白他们的关系啊。好了，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要是这个课程本身的这个时间表。那我们现在带哈，那我怎么带呢？那这份你是没有的啊，这个手册没有，但是你可以了解说，我现在先讲呢，是要帮助弟兄姐妹首先明白门徒训练是什么回事，能怎么用。如果喜欢用我的材料，你怎么用，就是教你的。一个概念，然后讲到怎么用的情况哈。通常我们都训练大概继续一个学期，就是三个多月的时间，十课，刚刚整头十课很容易啊。有时候我带学生做门徒训练，我说，你跟我三个月，担保你三个月的好好读的话，你可以很有改进的。我骗你也是骗你三个月而已，不用太长啊。所以三个月。主要是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就知道一点哈。那怎么上呢？每次的时候我大概是上大概是90分钟，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中间，通常一个半小时就是哈。你发觉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座，我们是很多时候分享的，所以通常是用小组的方法，而且每次上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参与互动很多的，有一半是他们讲的。那通常我们开始是唱歌，走五分钟来唱歌来敬拜啊，安静我们心准备好，然后再先做一个祷告。做完祷告呢，我们就会背诵经文了，因为每次一个题目都有经文的嘛，我们就背经文，我们轮流来背经文啊，很多时候轮流来背经文啊。然后呢，每一课里面的话回去都有作业的，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上次你怎么做了一个查经的作业，我们轮流来解答一下，是要帮助弟兄们加强他们对上一课的印象，或是看那个附属材料有什么问题给他们问问题， 就是要加强他们上个礼拜的一些材料的内容啊，透过问答的方面啊。第四个就是灵修分享了。因为我们一起来灵修嘛，所以我们就会花大概十几分钟看看弟兄姐妹这个礼拜里面啊，这段经文里面哪一段触动你的心，来互相来鼓励啊。你看看这样下去的话，已经大概40分钟过去了，都是弟兄姐妹谈的。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因为他生活里面做练习以后，他有些感受到给他有机会讲，然后通常我带的时候会拆点自己的感受来加强他的经验。那讲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讲这一课了。所以通常一课里面是有两部分的，一部分是从上一次所做的内容，比方说上次我们讲祷告的话，这次我们分享主耶稣讲到祷告，好了，下来我们讲灵修，下一半节就讲灵修了，灵修部分我就会讲了，讲内容了，但是呢，讲的过程还是有很多的见证，还有弟兄给里面的互动的，那这个东西啊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点出一些事项来互相祷告、代祷，那这个很快，一个半小时，我告诉你很快的，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的，有时候弟兄姊妹你闲得太快了。你带得好的时候，每个礼拜弟兄姐妹都盼望那天的到来，非常非常开心的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候，而且在神的话语里面分享自己的见证啊，而且有踏实的分享的，非常有帮助啊。这个是每课的话我们怎么去用的90分钟的时间啊。那我们下面的话有一些演练的情况，你就会知道我怎么用的。那他们回去要做什么功课呢？啊，包括重温课堂里面的内容呢，而且啊，查经呢，我们每课都需要查经的，就是一些查圣经来回答一些问题的啊，背诵经文呢，那阅读这个附注材料了，啊，最后需要灵修，不多，但是每天都会做一点点，特别灵修，花时间不多，这样到一个礼拜里面，他们有操练，啊，每个礼拜。我们聚会的时候呢，都有很多可以分享了。所以刚才主要去提到怎么用这材料，十课里面每次大概是上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回去要做功课啊，这边就是一些功课，重温课堂内容啦，啊，查经的练习啦，背诵经文啦，阅读材料啦，啊，灵修啊，啊，这些在框旁边都有的，这些材料都有的。好了，下面的说，那我们就说，你说郭老师，其实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。你讲那些东西，其实我都懂，但是一直我没有很好的材料去帮助。现在你有材料，很好了，已经准备给我的，我想去带人，可以吗？我说可以的，因为这些东西不难的，我只希望很多东西，其实你懂的东西汇总在一起，帮助你的工具而已啊。那如果你要带人的话，你就可以看我的听我的录音带，你看的内容以后，你听完听以后，你去可以去带了哈。但带的时候呢，特别你第一次带的时候，最好找一个适合的对象啊。什么是适合对象呢？只是越胖越好。什么是越胖越好呢？啊，什么越胖越好呢？来，知道胖英文那个字是什么字啊？
哦、
oh, ，fat。哦，胖。
哇。
Available。对，这三个哈，很好。我们要做，很多时候带人的话，如果一个人不是很追求的话，有时候不太方便的哈。所以你要找一些人怎么样，是很忠心的，都愿意来参加，而且准时来参加的。他有时间的。他又花时间的啊，有些有心，但是呢最近需要出差了，那没关系，等他出差回来才开始做啊。而且需要受教的，愿意受教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心去带的时候，你不妨跟神一个祷告说，神啊，请你赐给我一个胖的人，有忠心的啊，愿意腾时间出来的，而且愿意受教的胖的人啊。如果你看门徒训练册子里面，手册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。第五页啊，你看看第五页。 在你们手册里面第五页，这是我们门徒训练的卖身契。什么是卖身契呢？就是这个啊。通常我在教会里面办门徒训练班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公开说谁愿意都可以来参加，就是一些信主的人啊都来参加啊。但是呢，参加呢头两次你可以坐在那边听，两次以后你发觉还是不错的话，愿意留下来的，你留下来的麦饭你写一个卖身契给我，就是这个立约了。跟谁立约啊？跟神立约。要求怎么样？要求你真的要学的时候好好去学，因为这个学习的情绪会影响其他人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愿意的话，麻烦你叫个卖身契、哦、因为我要带了很多人了，所以我卖身契很多的，我这个本子里有很多卖身契在这边、啊、都有很多弟兄姐妹 啊。然后就说我某某某跟神在人面前立约，除了有紧急事故以后呢，愿意忠心来参加课程啊，这个那个册子里面第五页哈，啊，建立好祷告跟灵修的习惯，啊，忠实背诵经文，看阅读材料，而且每次准时，尽量每次准时出席每节课，积极投入小组分享与讨论，然后就签了个大名，就一起就给我了，啊，如果你不愿意签的话，我就很客气说，啊，请你下次就不要来了。我做老师很凶的，说得出做得到了。为什么很重要呢？我是要训练他们敬畏神的心。门徒训练最重要不是学习的内容，门徒训练是一个生命。生命开始的时候给他立好一个好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时候我教会我就会设立这个卖身契的，我就设一个有赏有罚的制度。比方说我是在九点半在教会开一个门徒训练啊，开始一个半小时嘛，啊，十一点钟半我们就九点半开始了。我就鼓励弟兄们要准时出席，准时出席。我说你每次准时出席的时候，到课程完的时候，我会送给一个神秘的礼物给你。什么神秘礼物，我就买一些好像进去卡一些东西，很好东西就送给他了。但如果有赏就有罚嘛、啊、所以什么，如果你迟到一次啊，迟到一次我要罚你钱的，罚不多很少的，但是果效很大的。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很要面子的，所以迟到的时候每次都要投一些钱放在那边啊，很难看的，所以一两次都不敢的哈、啊，所以我需要鼓励弟兄姐妹要准时，因为不是我的缘故啊，因为圣经有一句，圣经神说过啊，圣经怎么说啊？说尊重我的怎么样，我不会尊重他。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毛病，是什么？常蠢迟到。你不要以为一个小事情哦。因为聚会的第一个人是谁啊？第一个对象是谁啊？是神本身哦。神是怎么样？轻慢不得的。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，特别我们的这些同胞的基督徒啊，要养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，准时。准时出席，因为这个是不但是尊重人，而且更重是尊重神。当你尊重神的时候，神也尊重你。但这个是从刚刚信主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通常我上课的话，我是准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一定到的，学生还没有到我已经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在这个时候要准备我心神，准备一些材料，当他们带来的时候很舒服，就不会好像赶场赶上，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就可以来了，而且是给他学生一个榜样，老师的准时你要知道，说不过去嘛、哦、啊，就一起来。当大家准时开始的时候，开始的很开心，你发觉整个气氛就很不同了。你知道吗？有些教会的时候办门徒训练了，刚信主的人过来都很准时哈、哦，结果有些老基督徒啊，去上其他主日学啊，迟到哎，迟到五分钟十分钟。一进到教会的时候，听到哈哈哈 很多笑声哦，是哪一些笑声啊？是刚信主那帮人呢，就给一些老基督徒啊很大的感慨哦。我曾经也是这样的，很追求，但现在怎么样？信主几年以后，变成一个老油条了。要信不信，不冷不热，变成还没有力量的基督徒。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刚信主，反而是给他们很大的激励，很大的鼓励，唤醒他们以前跟神啊刚开始那段感情追求啊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求很凶的有赏有罚有罚钱的啊，是要建立我们弟兄姊妹一开始就一个尊重神的心。门徒训练最重要是一个生命的传递，不是一个材料。当他跟神关系对了以后，懂得方法的时候，神自己就喂养他，他有个亲密的关系，有个情感的关系的时候，他学得很快，而且生命里面会感觉很有用，很活泼起来。好，这个签卖身契哈，那你带的人需要常常为对方祷告啊。除了带的过程里面啊，带的过程里面平常多关心了、啊。我知道有个姐妹啊，她上我门徒训练以后，她带了，她几年已经带了8代的门徒了。她跟我分享，我说哇，姐妹你很棒啊，带的那么好啊。她说郭教授，我其中的秘诀是什么？除了我们好像礼拜五礼拜六上课以外呢，我个别周间呢、啊、都打电话给他们的。个别有关心，为他们祷告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在接受这段以后呢，之前有我跟弟兄姐妹想分享一个见证，这我带一个门徒的见证啊。我们今天第一课就主要是讲到门徒训练概念是什么，门徒训练本身就是建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门徒训练的以生命影响生命有两个秘诀，是两个什么秘诀啊？第一个，生命影响生命的两个重点是在哪里啊？
互动，
一是互动，一个是
讲见证。
讲见证啊，你要达到给他个框架，而且怎么样，给他感觉给他，这是你的目标。短短的几个礼拜里面，你要达到几个目标，这材料是次要的，你本身需要你用你这生命去影响他们。那下面我就跟你说一下我带一对夫妇的一个经验，给你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经验啊。有一次呢，有对夫妇就来到我们学校里读书，他们不相信神的，他们是无神论的啊，进化论无神论的啊，那就是很多熏陶都是这样嘛，所以都没有信神了。来到我们这边的话，他们参加教会，因为教会有时候一些有午费的晚餐了啊，他们就去吃了。吃的时候呢，吃的差不多，那个老公说我不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是老妈妈，人很好。但是怎么样，这老妈妈头脑简单。他们头脑简单呢，要我们相信神，要神生，我们问他一些关于神的问题，他解答不了。就是说你信了信了就好了。所以老妈妈很多时候人很好啊，非常对人好，但是呢头脑稍微简单一点，我就不去了。他太太一起去。有一次呢，这个他的先生他是念博士班的，他又出去出差开会了。开会的时候呢，哎，剩下他太太，哎，太太跟他的室友啊，就一直有一次来我们教会来聚会，来我们教会崇拜了。刚那天轮到我讲道，我讲完道以后，我看到新人的话，我就眼睛都大了，我就去问他们，哎，你们是第一次来吗？他说是啊。信主没有？还没有啊啊！刚才听得怎么样？很好哦，呵呵，当捧一下哦，呵呵啊，就说我很好。我说，哎，我就趁那个机会就问他，你不信还有一些问题吗？你还没有信主是有一些问题吗？他说是有一些问题。那我说，我过老师传福音呢、啊，不勉强信的哈、啊，我很尊重自由的哈、啊，因为勉强信是没有用的，但我很愿意帮助人的。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去探访你们，我就给你们问问题，有什么问题问，你可以问就可以了。 我不一定回答什么都回答，但是呢，我尽量我知道我就告诉你，来分享一点啊，好不好？他说好啊。所以当天晚上呢，我就去一个人去他们宿舍啊，他们两个在那边，我就跟来看访他们了、啊。他们就问我很多问题啊，问了两三个小时啊，很多问题啊，因为头脑很好。问的差不多以后，我就问他，那你还有问题没有啊？他说基本上没有了。我问他你要不要相信神啊？他说我要。他们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跪下来祷告接受耶稣了，成为他们生命救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了、哦、就接受神了。接受神呢，他老公啊出差回来了，他说惨了，家变了。以前的我婆婆跟他是同一阵线的话，就是抵抗那个这个迷信的哈、哦。现在怎么样？老婆怎么样？变质了，变质了。就说他是基督徒，我不是基督徒，这怎么样？他说：“那我就要好好看看圣经有什么漏洞啊！我要抢救我老婆回来。”所以老公就说：“他是老公不相信嘛。”那太太去聚会的时候、崇拜的时候，老公就开车去送他去，但是他不太愿意进去。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，我就跟他老公说了，我从事顾忌，我说，哎，你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，好不好？我每个礼拜找个晚上来到你家里探访你，我不背你心的，我只是给你问问题，我知道的我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他说好啊，我学了你什么毛病，我要抢救我老婆回来。所以我每个礼拜就选一个晚上去他里面家里面帮助他，给他问问题。问了几个礼拜以后的，他跟我说：“郭教授啊，你时间一定很忙吧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再来了就说就我忙你忙的，不要再来了。说我也知道，我说哎，你感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就不来了，因为我的确很忙的。你发觉到没有用的话，我就下个礼拜不来了。你什么时候你感觉有用的话，你再打电话给我好了因为我这个人真正是这样，我不必人性的。”因为我相信人信主不是我的事情，是神的事情，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。我就说让我自己可以做的多少就多少少，我不勉强啊。我说如果你有兴趣以后的话来找我啊，没有的话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，下个礼拜我就不来了。好了，结果下个礼拜我真的不去了。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，奇怪啊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郭教授叫你不来你真的不来了。但是你平常来那个晚上的时候，你现在不来，我有点坐立不安的感觉，闲在那边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哦。好不好？你还是过来，我们继续了哈。那这次他主动来了，主动来的时候，他问问题就很深入了。他追求嘛，一深入心理准备好，一打开，很快就信主。那信主以后我就说了。我就趁机说要不要做门徒训练了。他说不要给我压力，不要给我压力，我工作很忙的，不要给我压力，团契还去参加查经，不要给我压力啊。我说我不勉强 我就没有了。那过了一个学期了，他在参加团契了，一个学期了，我再问他个问题，要不做门徒训练了。他说哎呀，你明天就问我啊，都不好意思。好了，给你骗还是骗，最多骗三个月，再给你上门徒训练好了。他就愿意上了，哎，他愿意上了，我就每个礼拜找一个晚上去他家，学生公寓，跟他太太、跟他妈妈三个都是我带信主的，一带三个，一带三，带他们做门徒训练。上完以后，他说：“郭教授，这个时候门徒训练好好用呢，早知道早点上哎。”他学完以后啊，哎，这个弟兄啊，刚刚那年快要毕业了。他毕业那年呢，他是博士班毕业的，就准备去其他大学教书了。他可能就是做学生团体的辅导了。他走以前呢，怎么样？他说：“郭老师，好不好？你说百般的武技啊，要传授给我啊，因为我去到那边的时候，我要带学生呢，帮助他们嘛。你要告诉我怎么做啊？”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我所有材料，我电脑搞的话，都完全拷贝一份给你啊，没有版权的啊，给他了啊。”当时呢，他就很热心了、快是很热心了。很热心的时候呢，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，他就带很多的慕道朋友过来。我们团契里面特别有个慕道班， 给他们，跟慕道朋友打斗。有一天晚上神大的做工，其实慕道朋友啊排队一个个来进去啊，来祷告接受神，感谢神了。那他们信主以后都跟他有关系嘛，我就说要你们去带他们都训练啦、啊。啊，有给我压力的，不要啊，我说没关系的，我会背后撑住你的，支持你的，有什么问题的准备都是有问题可以问我，但是呢你带的过程里面我不在场，被你不要给你压力啊。他说好了，我试试看啊。但是我说弟兄，我给你带的哈，带接班人的话有个附加条件。他说什么附加条件啊？我说我希望你跟你太太一起带。他说为什么要我太太，我的口才不太好，为什么给我一个太太？姐妹知道为什么要求他跟太太一起带啊？
前面你看他口才好还是不好？
他说他老公说我的口才比我太太好，为什么啊？啊，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求他跟太太一起来带啊？
没有助力有动力，
有助力有动力啊！是，这个本身是要他们夫妇要同步前进，就怕他们一个走得快，一个走得慢的时候，以后的话，成了很多家庭的障碍在里边了。我是希望透过徒弟训练呢，门徒训练帮助他们成长的，所以我给他的老公去带的话，同时请他老婆一起带，他一起带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来成长哦。他说：“好啦，听你话了，就给我老婆带了。”其实我老婆，口才也不错的，所以在那轮流带哦。啊，感谢神了，他带得很好，这个学期带得很好。带完以后，他说他每天看到每个礼拜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成长。很受激励，很开心。他带完以后，他跟我分享一个句话，我非常有印象，我很开心。他说：“郭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你第一次带我做门徒弟训练的时候，我坦白说啊，你带完以后，大部分很多都忘记了，都忘记了。但是呢，你叫我带的时候呢，我紧张了，我要带人嘛，所以呢，以前的笔记啊，就重新看一遍嘛，哦。”而且你什么笑的笑话怎么笑啊，我要问你哦，我不要笑不出来哦。啊，然后我们你要求怎么样，以生命影响生命的，所以怎么样，很多时候要趁着自己反省一下嘛，在什么样祷告啊，为对方祷告，为自己祷告嘛，所以就重整一下。而且我讲分享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们成长的时候，我很受激励，很开心。所以我现在明白啊，原来门徒训练学的最多不是第一次，是第几次啊？是第二次，就是带人的时候。我说徒弟啊，你可以下山了、哦。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精髓。门徒训练其实啊，是帮助你自己。当你这个生命交出去的时候，你很愿意将你的生命影响另外生命的时候，圣灵就会透过你身上感染其他人，无论听的那个人或是带的人，同时受到属灵的祝福，你生命就好像活水一样流出来，你就成长起来。我现在警告你哦，门徒训练会上瘾的，带门徒训练会上瘾的，你带得好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到你很想继续带下去的。而且这种关系的不是只是带三个月的，很多时候比方说现在假期，主要假期的话，新年什么时候，我家里常收到电话的是哪些人，搬走一些弟兄姐妹，哎，过节的时候他打电话来了，慰问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关系啊，在他属灵成长的阶段，一个基点的阶段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福分跟他们曾经走过一段路，他们记在心里面，永远记在心里面。这套东西不但是你现在这位，就是你搬到别的地方你可以用的，因为又不是什么新的东西，就是耶稣用的方法去造就其他的人，建立他的教会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无论是带的人或是被带的人，同时受到造就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